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俄挑战美国领导的联盟联合军事演习到16号。美中参与巴西福尔摩沙行动军事演习，但是不一起演习训练。南中国海问题，多国计划同中国讲道理。众议院通过法案，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特权和豁免。欧洲企业在中国越来越难赚到钱，会严厉审视在中国的经营。谷歌和苹果的欧盟官司双双败诉，要支持巨额罚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和俄罗斯开始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今次海洋24大型军事演习包括中共部队至少15个国家应邀观察演习。这些演习将会在太平洋和北冰洋以及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里海举行，一直持续到9月16号。分析师说，海空联合演习是俄罗斯和中国为了加深军事关系，对抗美国和他的印太地区盟友，加强安全协调的努力。中共和俄罗斯在日本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是他们不断反击美国和北约盟友的一部分。北京和莫斯科7月以来在世界各地举行了至少3次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南中国海、阿拉斯加沿海上空和芬兰湾。台湾淡江大学军事专家林永佑向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希望通过和中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太平洋战线对美国施加更大压力，那可能迫使华盛顿减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美国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副研究员哈夫伦就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将会继续对美国和他的盟友的行动对等回应，但是不会升级。巴西海军10号表示，中共军队这个星期将会首度参与巴西年度军事演习福尔摩沙行动，美军亦将会加入。负责协调演习的巴西海军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去年派出观察员出席福尔摩沙行动演习，但是今年将会首次派出地面部队，美军就是2023年亦都有加入演习。根据声明，演习将会在11号展开，一年举行3日。巴西军方将会出动3000名士兵以及战机、战车、装甲车和两栖战斗车、火炮、导弹和火箭炮发射器进行训练。巴西海军表示，受邀的军事人员参加研讨会交流经验，而且来自阿根廷、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和非洲等8个国家的观察员亦都将会参与其中。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Pitch Yun 表示，美国陆战队只会同巴西伙伴一起训练，透过同巴西伙伴并肩合作，我哋一步步加强应付区域安全挑战的集体能力。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德斯星期二表示，至少有20个国家计划在这个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空隙的时间举行其他峰会，针对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对峙问题，寻求和中国讲道理的方法。罗穆阿尔德斯没有详细讲明该峰会的计划，只是表示将会在9月22号的那个星期在纽约举行的年度联合大会期间举行。上星期，澳洲和日本批评中共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采取危险和要挟行为。印度和新加坡就呼吁不要使用武力，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南中国海所有争端。罗穆阿尔德斯表示，我们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和北方邻国进行文明对话的同时，也都必须继续寻找各种方式来加强我们的联盟，目的是向中国发出信号，表明我们不是唯一的一个国家，而是还有很多的国家对中国今日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美国众议院复会两日，已经通过至少8条针对中国和香港的法案，而支持人数最多的是星期二 以413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表决结果，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要求行政部门撤销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公室享有的特权和豁免。中共网媒观察者网引述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已经就美国众议院通过涉及香港的消极法案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目前香港政府在全球设有14个海外经贸办，其中3个在美国，分别位于华盛顿、纽约和三藩市。香港政府2020年实施港版国家安全法之后，进一步扩大中央政府和香港当局权力打压反对者声音之后，那是美国国会首次针对香港采取立法措施。两党议员表示，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已经受到中国共产党全面破坏，华盛顿必须调整政策，避免北京利用香港曾经的合法性渗入美国体系。法案再通过众议院之后，跟着下来将会送交参议院等候审议和表决。欧洲企业担心中国的经济放缓，商业游说团体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三说，在中国的欧洲企业对中共政府是否有可信的计划来提升疲弱经济的需求，或者是否会实施长期承诺的改革表示怀疑。他们在中国投资的意愿降低，并且正在对在中国的业务进行重大的战略反思。中国欧盟商会在最新版本的立场文件《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2024-2025》表示，在1700多个会员企业当中，很多企业现在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们所面临的中国景气低迷问题可能已经成为长期特征。中国欧盟商会会长燕慈在建议书的发布会表示，在中国市场赚钱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多的欧洲公司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由于营商挑战开始超过投资回报，投资者现在正在更加严格地审视在中国的经营。 Google 和苹果这个星期在欧盟的诉讼双双败诉。根据欧盟的调查，当 Google Shopping 在2004年最初名为 Frugal 进入欧洲市场的时候，当地已经有很多老牌的购物价格比较服务，这些服务是藉由流量和广告产生收入，但是 Google 就利用自己在搜索引擎的独占地位，在用户输入商品查询的时候，将 Google Shopping 放在更显眼的位置，还在搜查的结果调低竞争对手的排位次序，因此被罚款24亿2000万欧元。即使 Google 提出上诉，但是欧盟法院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拥有主导地位的公司独享他自己本身的服务，可能违反欧盟运作条约 TFEU， 因此支持欧盟执委会的决定。至于苹果的逃税争议，源自爱尔兰提供给苹果的优惠政策，令苹果在2003年只需要缴纳 1% 的公司税，2014年更调低到 0.005%。 欧盟执委会认为这种选择性的收税待遇是非法的，对其他公司不公平，因此要求爱尔兰向苹果追讨由2003年到2014年之间未缴交的税款，总额大约是130亿欧元。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针对日前一名参加反对以色列扩张团垦区示威活动的美籍女子中弹身亡一事，尽管以方说整个事件是一场意外，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仍讲出重话，要求以军彻底改进他们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准则。遭击毙的是26岁土耳其裔美籍女子艾吉，事发在今个月6号，地点在距离拿不鲁斯不远的约旦河西岸城镇贝塔一处巴勒斯坦人一再遭极右派犹太团垦者攻击的村落。以军星期二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致命的那一枪很可能来自以军，但说艾吉之死是无心造成，以方深感遗憾。以军进一步表示， 那一槍並不是瞄準他，而是瞄準暴動行動的主要煽動者。在西方強權國家表示伊朗正是運送導彈給莫斯科之後，拜登總統星期二表示他正是對可能授權美製長程導彈供烏克蘭對抗俄羅斯一事付出努力。拜登當日離開白宮準備前往紐約時，被記者詢問美國是不是會取消烏克蘭對俄羅斯境內目標使用遠程武器的限制。拜登回答說，我們正是設法解決這一個問題。另外，關於以色列軍人上個禮拜開槍擊斃一名參與抗議以國在約旦河西岸佔領地擴張團墾區的土耳其裔美國籍女子，拜登表示這個似乎是一場意外。拜登強調，顯然這一個是一場意外，子彈從地面上反彈，這名女子意外遭擊中。星期二，美國軍工巨頭雷神技術公司執行主席格雷格·海耶斯表示，該公司正是評估其中國供應商，並積極尋找替代方案來到應對風險。來到防當前的緊張局勢突然惡化，他在美國商會主辦的全球航空航天峰會上說，我們現在在中國有2000家供應商，我們不知道如果點解，如果會發生什麼事，我們應該怎樣應對。海耶斯強調，我們一直在這裡積極努力，不是要撤走供應商，也都不是要撤出中國，而是要確保一旦發生不好的事情，我們有替代方案。目前雷神公司在全球擁有14000家供應商。出席該行業重要年度活動之一的航空航天業老闆們警告說，由於高需求和零部件和勞動力短缺之間的衝突，混亂仍然持續。星期二，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和印度塔塔集團宣布建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未來將在印度生產 C-130J 超級大力士軍用運輸機。此舉除增強印度國防和航空航太能力，亦都象徵踏出美印戰略關係重要的一步。除此之外，印度空軍還計劃藉由增加 C-130J 超級大力士軍用運輸機的生產和組裝，擴大印度空軍中型運輸機生產，但實際能做的程度還需要先經美國、印度政府批准。洛克希德馬丁副總裁兼總經理麥克林說， C-130J 因其全球影響力和強大的國際供應鏈而獲認同。這一次的合作顯示我們對印度能自給自足的承諾，和我們對印度合作夥伴的信心。前美國第一夫人梅拉利亞特朗普星期二公開質疑執法部門在她丈夫前總統特朗普遇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要求揭開真相。梅拉利亞星期二在發布到社交媒體 X 平台上的一段30秒的視頻中說，企圖結束我丈夫的生命，這個是一次讓人感到可怕和痛苦的經歷，現在對這一件事的沉默讓人感到沉重。這位現年54歲的前第一夫人繼續表示，她接著質疑，我不禁在這裡想，為何執法人員不在演講前逮捕槍手，這一個故事肯定還有更多內情，我們需要揭開真相。在視頻的最後，這一位前第一夫人呼籲特朗普的支持者預購他的首本譯錄《梅拉利亞》，該書將在10月8日出版。俄羅斯據稱取得伊朗飛彈，再度引發各界憂慮之際，美國和英國最高外交官星期二攜手前往烏克蘭，討論進一步放寬對俄羅斯發射西方武器的規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星期二难得联合出访，一同搭火车前往基辅，上台两个月的工党政府此言维持英国身为乌克兰主要捍卫者的角色。两人当日较早时在波兰边境小镇普什米斯搭上火车，预计较晏时会在基辅拜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持续对西方施压，要求提供火力更强、限制更少的武器。
库尔斯克建临时政府，乌克兰要秋季结束战争。朝核武呈几何数增长，专家解释真正原因。台价总会挺友邦，中共改对外首脑讲话被发现。柯文哲贪腐案影响民众党根基，学者评论。近期有消息称，泽连斯基计划在今年秋季透过盟友的支持尽早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俄方仍然拒绝和谈。美国媒体认为，乌军在俄罗斯领土库尔斯克的行动可能成为解放俄罗斯的催化剂。一名军事推主在 X 发文指出，泽连斯基强调，如果乌克兰的盟友们能够一边在国际场合对俄罗斯施压，一边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了。但有俄罗斯的官员表示，只要乌军仍然控制住库尔斯克的土地，俄方就不会同意和乌克兰进行谈判。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目前基辅正在通过接管地方和地区政府的职能，为自由俄罗斯奠定基础。一些反普京主义者建议在库尔斯克地区建立另一个俄罗斯政府。之前渗透到别尔哥罗德地区的俄罗斯自由军团希望参与解放俄罗斯领土的行动，而独立的流亡人民代表大会则准备宣布成立自由俄罗斯临时政府。基辅需要决定是要承担管理新领土的重任，定是在其边境建立一个友好的新俄罗斯国家。此外，近期普京针对俄军高层进行大规模清洗，先前因贪污盗卖前线防御建筑材料被捕的俄军少将波波夫日前亲笔写下一份请愿书，要求俄罗斯司法部门传唤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出庭，协助证明他的清白。中国军事记者万全在腾讯网撰文透露，波波夫先前接受访问时说，他在前线带兵打仗时曾参与包含格拉西莫夫在内的俄军高层会谈，并明确指出俄军前线面临的问题。然而格拉西莫夫对普京采取报喜不报忧的策略，拒绝将波波夫的问题转告普京，但在波波夫宣言要将这些问题亲自报告给普京之后，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内，波波夫就被解除指挥权，并陷入贪腐风波。曾与波波夫共事的俄军前南部军区副司令古鲁廖夫亦公布了一段录音，记录了波波夫曾向士兵发表演讲，称前线俄军浴血奋战，却被后方高层领导捅刀，间接证实了当时波波夫可能同俄军高层发生冲突，并在事后针对格拉西莫夫以及时任国防部长绍伊古进行批评。彭博社曾报道说，格拉西莫夫早在乌军开始行动的两个星期前就收到俄罗斯情报部门送的相关消息，但是格拉西莫夫却选择无视瞒报，导致乌军轻松进入库尔斯克，占领了大片俄罗斯土地，甚至在乌军刚攻入库尔斯克时散布俄军已经成功驱逐乌军的谎言。万全认为，在普京确认了库尔斯克的实际情况后，就完全失去了对格拉西莫夫的信任。普京派毫无作战经验的心腹九名指挥库尔斯克战区就能证明，现在军中没有人值得他信任。这次波波夫寄送请愿信的目的是让格拉西莫夫亦成为俄军高层大清洗的目标之一，俄军高层很可能再经历一波大地震立。另外，法新社消息， 10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伊朗已向俄罗斯发送短程弹道导弹，他宣布将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包括针对伊朗航空公司的措施。卫报报道，法国、德国和英国都表示将立即采取措施取消和伊朗的双边航空服务协议，并将伊朗航空公司及重要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据 Axios 的国际记者及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主席麦考尔都表示，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正在前往基辅，告诉泽连斯基乌克兰将获得许可，开始用远程战术弹道导弹和暴风阴影深入俄罗斯。这些导弹严格由美国卫星引导，他们亦在提供坐标。北韩官媒朝中社在10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见证76周年纪念日向党政干部发表了讲话，强调北韩正在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几何级数增长核武数量的武力建设政策，而且自称是负责任的拥核国家，藉口是为了应对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扩张活动的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策略。但是专家分析认为，北韩的最大威胁其实来自中共。金正恩在讲话中说，北韩始终受到严重的核威胁，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拥有的核武器，绝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他还说，强调北韩面临来自美国和他的随从势力的各种威胁，北韩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一刻亦不能够放松，一步亦不能够退让的义务和生存权力。对于金正恩所讲的是为了应对美国而扩大核武力量，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并不敢这样认为。他分析表示，其实北韩并不认为他最主要的威胁是来自于美国，他其实真正感觉到最大的威胁反而是来自中共，尤其是在近期北韩可以拉开了和中共的距离，和俄罗斯的关系越走越近，形成一种三角形的关系，想要摆脱过去完全依附屈从于中共，成为中共的一个附庸国的一个定位。这样这种政策的变化有可能带来整个东亚或者东北亚地缘政治板块的一种重构，对于中共和习近平来讲当然是不爽的。在这种情况下，金正恩呈现出想要拉开和中共的距离，但要确保自己的权位能够稳固，所以他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包括现在他突然想要获得一个大幅度的增长，相关的技术、相关的原材料等等，很有可能都是来自于普京，就是俄罗斯这边给他的支持。这样这种情况下，他的自保的最主要的对象更多的是指向中共的。就在这次北韩见证活动期间，金正恩还特别视察了官方直属的军工企业，借机展示了最新的导弹发射车。而这次公开的可以运载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车，从先前的11座22轮加长为12座24轮。军事专家分析认为，可能是改良火星18，透过增加导弹的长度、重量，延伸导弹射程，提升破坏力。日本长崎大学废除核武器研究中心在今年6月发布2024年全球核弹头数据显示，拥核大国的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弹头数量有所减少，而北韩和中共的核弹头数量反而有所增加。其中北韩拥有的核弹头数量比去年增加了10枚，达到50枚。对于北韩大幅增加核武的做法，美国会有怎样的回应呢？唐正远表示，美国对北韩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尤其是拜登政府对金正恩来讲，基本上一直都是采用了冷处理的外交方式，就是不去过多的刺激北韩，亦不将它视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因为事实上，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它一直都是在应对中俄这两个最主要的目标。一方面，俄罗斯在打俄乌战中是分了美国相当大的精力，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中共在台海这边蠢蠢欲动，这两个国家基本上已经占据了美国整个外交的大部分的精力。尤其现在拜登政府事实上已经到了看守政府的状态， 他马上任期就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基本上还是继续延续一种冷处理的方式，将这个问题留给下一任的政府、下一任的总统来解决。中共政府在海外实施战狼外交政策，导致国际形象下滑。近年北京当局频繁对台湾友邦施压，甚至袭击太平洋岛国匹卢政府的网络系统，并且限制旅游业，试图逼该国和台湾断交，引发当地政府不满。本月上旬，世界台湾商会亚洲总会考察团访问匹卢，进行多日商机考察，以促进台湾和友邦的关系。匹卢总统卫树人3号亲自接见投资考察团，表达深度肯定。他指出，希望未来双方继续交流合作，创造经济投资成果。台湾商会亚总会在公开声明中说，外交部长林佳龙得知友邦遭受中共打压，以观光业作为政治工具进行经济利诱后，随即联系亚总，希望民间力量给予友邦最大支持，鼓励民众前往匹卢观光旅游，帮助当地旅游业发展。此外，考察团亦就协助白楼旅馆整建，并引进国际连锁品牌，协助白楼发展对外航线及邮轮，引进免税商店，增加太阳能光电储能，渔业及土地开发等问题，与总统卫署人及白楼官员交换了意见。另一方面，在9号当日，挪威首相史托尔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问了中国，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不过，中国网友率先发现，中共官媒刊载的领导人会谈内容与其他两国发布的公文完全不一样，认为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无所不用其极。媒体报道披露了中共删改外国领导人讲话的不当行为。台湾 New Talk 新闻引述大纪元消息称，根据挪威政府的声明，该国领导人与习近平会谈的话题主要围绕在人权、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问题上，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围绕住俄乌战争进行讨论。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挪威十分关注俄乌战争的走向，亦好清楚北京在暗中支持俄罗斯。报道认为，这次史托尔访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促进北京停止继续暗中援助俄罗斯的行为，提早让俄乌双方展开停战谈判。但是挪威政府亦清楚，要让中方改变立场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挪威政府在会谈结束后的声明稿中表示，史托尔在与习近平的对话中感受到桌面上有不同的语调，并认为习近平有时非常受脚本驱动，这个可能是指习近平在会谈中一直是以读稿的方式敷衍，完全没有想进行磋商的意图。而中共当局的新华社却宣传会谈反映了中俄友好合作，同时声称史托尔对中国的成功经验赞誉有加。不过，由于这些言论根本没有出现在挪威的声明中，其真实性非常存疑。而在同一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访问结束后，西班牙政府的公布亦与北京截然不同。西班牙方面指出，会谈期间两人讨论了贸易不平衡问题，认为双方在立场不完全一致的问题上继续保持对话。而中共当局却在声明中宣称，桑切斯对中国赞誉有加，其给出的称赞言论甚至有部分和挪威领导人的言论高度雷同，此举被质疑为连自己的党内人士都呃不到。同时，由于这种删改领导人会谈的做法严重违反外交行为，相关做法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有观点认为，这样的举动展示了中共的流民外交本质。台湾在野党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日卷入贪腐案，遭到法院羁押，消息轰动台湾。观察人士正在关注民众党的未来走向，亦有学者认为第三党派消失，最失望的不单止包括支持者，亦包括栽培该党的北京政府，导致在野党力量削弱。 中间选民面临变迁。据悉，由于民众党政治献金申报不实，涉嫌假账及不法洗钱，以及柯文哲在市长任期内几个土地开发项目在审议中被认为图利厂商，涉及上百亿台币的利益，该党派陷入争议。台北地方检察署搜查柯文哲的住家、办公室及民众党中央党部，已获得线索。一向标榜清廉不贪腐的柯文哲遭遇冲击，引起台湾内部震动，影响民众党2026年的地方选举。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问题研究员石可慧告诉美国之音，由于北京在栽培台湾民众党上做出很多努力，在这个之前，作为台北市长，柯文哲领导了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后来他在两岸关系的立场上变得同国民党更为接近，因此北京认为他们可以合作，能够栽培。密西根州奥克兰大学大众传媒学院副教授苏巧玲认为，柯文哲被羁押一事对台湾的民主发展有正面亦有负面影响，正面影响是调查贪腐造成的，对民主来讲是好事。另一方面，台湾第三大党的领导人被发现贪污，可能导致公民对政治更加失望，觉得一个被寄予厚望的第三势力咁快就在起落，咁可能对好多透过民众党对政治产生兴趣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件令人非常失望的事情。此前尽管没有当选总统，但柯文哲得到 26.46% 的选票，得票率全台第三，民众党在立法院得到8个席次，成为关键少数。报道指出，在柯文哲被羁押后，其律师团在与柯文哲讨论后，在9号决定对法院的裁定不提起抗告。民众党发表声明说，对柯文哲的决定表示尊重与支持，并说既然当事人声明放弃抗告，全力配合调查，那就需要司法单位秉持勿枉勿纵、公平审理等基本精神，尽速查清真相。
警方地毡式搜索咸阳5嫌犯，全北京已建边境墙。首次交锋，川普和哈里斯展开辩论。德国扩大边境管制，以压制非法移民。足协处罚43人，中国队11人对10人输沙特。教师节，中国教师道歉，多地深陷困境。暴力现象在中国正在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并且从民间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开始转向官民冲突。中共似乎亦感受到这种变化，有消息透露，北京周边已经偷偷地建立了边境网，现在进入北京需要通过检查站，按规定入境。9月9号，有网友发影片称，吉林长春榆树市某村前书记被人持剪刀刺中身亡。据该网友发布的监控影片显示，8号下午5点几，两人互相追逐，该网友配文并在评论区中说，事发在榆树市成发乡，货车司机拿剪刀将前书记刺死了，该网友自称是死者的朋友，这件事疑似和一宗车祸纠纷调解有关，调解不太顺利导致货车司机动手，还有另外两人受伤，所幸不太严重。成发乡政府一名工作人员称，死者是双河村前任村支书。9月8号，上海浦东一名家长控诉班主任涉嫌霸凌，导致自家孩子坠楼身亡。6个月了，学校和老师都匿埋不见，校长拿住遗物不归还，保安又将孩子的父亲打到脑出血，手指咬断，医疗费都是自己付的。这位家长表示，班主任的老公是教育局的，在学校很多类似他孩子这样的事情很多，最后都不了了之。他悲愤地说，绝对不会不了了之，做不到法官那就做阎王，就算我死了也可以陪住女儿。 网友们纷纷表示，我相信他，因为我太明白这个社会的无耻。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就知道逃离这片土地是几咁重要。丧高无门开，冤屈无处伸，又一个武松就要被逼上梁山。亦有些网友说，放弃法律，拿起武器，作恶者和执法者不能够给你一个讲法，这样你就要给他们一个讲法。外界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性暴力事件可能会更加频繁和严重，这种高压政策在表面上看似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实际上却抑制了社会问题的渠道，令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开始转向官民冲突。资深媒体人赵兰健日前透露，北京周边一圈都围成了铁丝网，现在去北京需要签证准入。赵兰健在 X 平台发文透露，自己的一个朋友发了一个铁丝网的照片给他，说北京现在周边全部被拦截。图片显示在环京边界有廊防警方发布的公告称，你已经进入环京边界影片图像采集区域，严禁翻越，破坏护栏，违规入境。如果确认需要前往北京，请通过检查站按规定入境。翻越破坏护栏违规入境者，将被公安机关严肃追究行政或者刑事责任。赵兰健表示，这个是自己以前经常去玩的一条河流，对岸就是河北廊坊，现在在河北一侧完全做了铁丝网封闭，比疫情时期还要严格。疫情时期这条河用了不太结实的铁皮包围，现在又花重金安装了全域摄像头监视器，附近有鬼头鬼脑的人四处巡逻监视。赵兰健分析说，党内的一大批官员以安全的名义将习近平和北京城都搞成了大监狱。有网友留言表示，这个是将权力关在笼子里面，说是为侵台做准备，又有些不似，看来一些兵变的传闻未必是空穴来风。香港作家颜纯欧说，当百姓不再害怕中共，就轮到中共害怕百姓了。香港作家颜纯欧曾经发文表示，失道寡助，民心相背，这个都是实行苛政的必然结果。政府做一些坏事，人民的恶感不易察觉，长期无休止地作恶，人民的恶感会积累成仇恨，少数人和平示威，政权容易对付，但民间情绪有高度传染性，当人民的仇恨好像病毒地迅速传播，集体抗争成潮流，以九千万党员对抗十三亿人民，以数百万武装对抗全国三十一个省市的民间反抗，那时强弱对比之势就会翻转。他表示，当百姓不再害怕中共，就轮到中共害怕百姓了。赞颂自由组织主席克林科斯基对中国人嗌话，你们不用怕，你们可以脱离共产党，放弃党员身份，你们可以变得强大，自由已经不远了。我认为我们正在通往加速解体中共的路上。十号晚间，美国两名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和前总统川普展开首轮辩论会，同时由于竞选时间快速临近，这个亦可能是两人之间唯一一次辩论。入场的时候，副总统哈马斯首先向前总统川普介绍自己，而川普回应说，好高兴见到你，玩得开心。在辩论期间，川普谴责哈里斯和拜登当局的理念导致美国几乎不再生产晶片，并未提及美国科技产业的补助方案。而哈里斯在总统辩论中抨击川普的经济计划不合理，他说川普没有为你制定计划，当你看他的经济计划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都是关于最富有的人的税收减免。我们国家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已经审查了我们的相关计划。当被问及曼斯表示前总统将否决全国堕胎禁令后，川普直接否认，并且认为曼斯造成了沟通不良，他说我没有和曼斯讨论这件事。此外，川普亦强烈抨击拜登政府在十三名美国军人在阿富汗撤军期间丧生后，未能采取更明确和惩罚性的行动。 他谴责拜登和哈里斯没有将任何一个军队人员辞职，13个人被恶意暴力杀害。我看到了他们的父母和家人，他们应该解雇所有这些将军，所有高层人员，因为他们采用了最无能的解决方式之一。因此当有人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会解雇他。问题给到哈里斯的时候，他被问及一个关键的怎样解决移民危机的问题，而哈里斯表示邀请观看辩论的人们去看看川普的一场集会。他告诉自己的选民说，我会告诉你，你不会听到他谈论你的需要、你的梦想、你的需要和你的愿望。我会告诉你，我相信你应该得到一位真正将你放在第一位的总统。 CNBC 认为这个举动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当时哈里斯被问及了他的移民弱点问题。而在这个之前，川普声称哈里斯在他的竞选活动中只有很少的人群，并且需要填补空间。同时川普指责哈里斯现在转向我的哲学，没有政策。哈里斯现在会遵循我的理念，但如果他当选，他会改变他，这个将是我们国家的终结。哈里斯之前曾经被指控效仿川普的计划，对餐厅和酒店工作人员的小费进行减税。在该问题上，两人持有相同主张。川普在谈论税收的时候说，我承诺低税收、低监管、低能源成本、低利率。而哈里斯声称前总统川普希望对日常商品征收销售税，但川普驳回了这一讲法，称其是不正确的声明。希望之声持续跟进美国2024选举最新消息，请你观看我们的后续节目，获得更多消息和深度点评。为限制非法移民、防范伊斯兰恐怖活动和严重犯罪，德国内政部下令进行全面临时边境检查，并恢复德国和波兰、捷克等边境的固定检查。欧盟收到德国通知，将单方面采取申根地区实行的特殊措施，管制范围扩大到所有边境，目的是进一步限制非法移民，防范伊斯兰恐怖活动和严重犯罪引发的严重危险。德国和9个国家接壤，今日开始在和波兰、捷克共和国、奥地利和瑞士接壤的几个边境地区已经实施了检查，随后管制范围将扩大到法国、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和丹麦。检查将从9月16号开始，目前将持续6个月。柏林还希望简化驱逐有犯罪前科难民的程序。德国内政部南希费泽表示，我们的安全部门一揽子计划，包括持续驱逐暴力罪犯，它包括禁止携带刀具、扩大无武器区、对罪犯进行面部识别、联邦警察使用电击枪，以及授权警察在没有特别怀疑的情况下进行检查。早在8月底就有28名被判有罪的阿富汗人被遣送回国。德国关于移民政策的讨论本来已经十分激烈，但最近发生的两宗事件加速了紧急措施的出台。首先是索林根的三人持刀杀人案，这宗案件的行凶者是一名本来应该被驱逐出境的26岁叙利亚人。随后总理府宣布取消那些在来德国之前已经进入另一个欧盟国家的寻求庇护者的福利。另外，在9月初极右翼政党在德国东部部分地区的地区选举中支持率飙升，因此德国总理数以茨决定重新审视其庇护和移民政策。这一决定很可能会导致和邻国的关系紧张，因为邻国肯定不希望接受被德国遣返这些人。对于德国这个举动将产生的影响，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分析说，德国总理数以茨他所采取的这个行动，我觉得主要应该是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当然毫无疑问是和这种移民带来的犯罪问题造成整个德国社会的严重社会撕裂，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他必须要有所行动，这个是一大因素。这样还有另一大因素，其实也是有选举的因素，就是德国至少 有三个州马上就要进入这个地方选举，这样在事前所表现出来的很多状态已经有流露出，就是说这种极右翼的一些政党，他们可能获得的支持在大幅度上升。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这个德国政府数以前他就有这种大选和包括社会现实本身这种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要做出一些改变。唐政远认为这种改变对德国以及对整个欧洲的移民政策毫无疑问都将会带来比较巨大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德国它事实上是欧盟的领头羊，尤其是这个移民问题，当初大批量的接收这些来自于非洲和来自于这些穆斯林地区的一些移民，就是这个左派政府默克尔他们所最先开始的大规模的开始引进，所以导致整个欧洲都出现了这样一个巨大的这些移民问题，就是移民犯罪的问题。这样现在德国自己深受其害，以后呢不得不来开始做出一些纠正，这样它相应地亦会对欧盟的其他国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示范的效应，对于数以前想要挽救左派政党选情这样的行为究竟是不是有效果，唐政远继续说，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只不过我觉得有一点是比较肯定的，就是整个欧洲它现在可能都会在逐渐地开始右转，这个也是必然的，就是说物极必反，由于之前的这种过于极左的这样一些针对移民的政策，导致这些相应国家的社会都出现了严重的犯罪问题和这种族群撕裂的问题，那必然可能会产生一个相反的作用。十号消息，中国足协宣布对43名足坛人士的处置方案，包括3名前国足名脚和为中国俱乐部效力的韩国国脚孙准浩在内，由于涉嫌赌博、假球，遭到终身禁赛以及禁止参与该领域活动。当日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对阵沙特队，在开局5分钟沙特队被罚下一人之后，最终21人对10人的局面遭到沙特男足绝杀，以1-2结束比赛，导致后续战局形势严峻。上一场比赛中，中国以0-7大比分败给日本队，达成迄今为止最惨世预赛成绩，引发诸多网民的愤慨，中共多领域腐败问题难以解决。之前当局就足球非法赌博和假球等行业黑幕进行了2年的调查，包括男足前主教练李铁在内共有128人卷入。目前为止，中国足协的10多名高级官员因为腐败调查而免职，反映出腐败问题遍及足协。前足协主席陈淑媛在今年3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所谓收受特别巨额的贿赂。8月当局以受贿罪判处足协前副主席李毓毅11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前中国国脚汪松亦被列入处罚名单。之前汪松刚刚在中国败给日本队之后发朋友圈，似乎已有所指，他说国足的一场惨败错在球员吗？显然不是，此刻是应该推翻一些陈旧的东西了，阵痛之后不真正地去学习足球强国的先进的东西，不彻底改革中国足球的体系，那中国足球的未来依然是没有未来。不料言论发布3日之后，他就被要求禁足5年。对此有网友调侃表示，看来国足0-7输球太惨，引起了习近平的重视，他又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先捉几个足球运动员能怪国足吗？2017年之后，国足完全是按照习近平为国足发展指明的踢法进行的，习近平思想就是指明了7-0的方向。亦有网络猜测认为，中国足协发布43人处罚名单这样做，首先估计是李铁的案子审出了太多的问题，当局用行政处罚的方式将这个事由大化小，否则整个足坛可能没有人干净，全部坐监。如果国足不惨败，可能还会闷下去，因为这种丑闻也是有损声誉的。 十号是中国教师节，亦是很多学校刚刚开学没几耐或者即将开学的日子。然而中国经济严重下行，导致很多教师在教师节前后面临失业，亦有些学校宣布延迟开学时间以减少经费，这个都导致教师的收入遭遇负面影响。中国媒体报道指出，山西朔州有家长抵达校园之后，察觉到学校已经没了，设施亦被搬空。当地教育局最后给出告知，指出学校已经停办，但是没有对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亦未以书面的形式通知家长，就这样走了路。后来该校的学生被转入其他校园。这种现象不是个案，在新增人口数减少的情况下，大量中国小学幼稚园宣布关停，原因是适龄学生减少。2022年中国的新生儿人数已经跌破千万大关，和十年前相比接近腰斩，后续数据更是不容乐观。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校宣布裁员，开小班来维持生存，很多年轻教师因此失业。港媒明报报道，华北某省黄老师所在的私立学校面临生存危机，在教师节前夕，看住即将初中毕业的这批学生，黄老师慨叹，等他们毕业后，老师就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了，只能够行一步看一步。同时大量失业人口导致教师岗位竞争极其激烈，每年1000万人争考教师证，竞争亦开始内卷，很多学校要求对老师进行考核，如果工作不到位，可能就要被辞退，遭到变相裁员。在湖北省宁远县，由于教育机构难以开支，教师们在节日前后都不好过，好像盗劫。当地教师透露，政府的教育基金强制令教师们捐款大约70到200元补充基金，此外还要教师动员学生亦捐钱，引起所有人的不愉快，这个反映出政府部门亦已经没钱了，本来薪水微薄的教师亦成了收割对象。
9月10号，中共政府对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再次审议，进一步规定学生军训的内容，当地驻地军事机关需要在学生的军事训练中提供教员、场地和设施，大学和高中都要加强学生军训。这个法案的第一次修订是在今年4月底，当时是这样说的，从儿童开始做起，塑造对外敌意。国防教育法强调两个概念，就是兵役和征兵，宣传学生要在征兵时有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有光荣服兵役的氛围，还要学习习近平的军事思想。除了体能，还有基本的军事技能，包括轻武器射击、投弹、战术动作、格斗等等。分析说，中共推动国防教育可能就是帮战时做准备，亦可能是考虑实行义务兵役制度，或是利用学生维持战时的动荡社会。另外，一旦战事不利或发生疫情的时候，中共大面积的全国戒备亦有可能。自从习近平上台，不断强调爱国主义和国防意识，其实和毛时代的人民武装部很相似，还在走毛时代的旧路。现在基本只有北朝鲜和俄罗斯是强制学生军训，俄罗斯有义务兵役制度，很多男学生在高中毕业后要服兵役，所以高中就要学怎样使用轻武器，参与战术训练等等。北韩对学生，特别是高中生，有强制性的军事训练，培养学生对国家领导人的忠诚，尤其是在面临外部威胁时要保持为国家献身的意愿。大多数国家的高中生没有军训，有亦是自愿的。例如日本没有正式的军队，只有用于防卫的自卫队，都是自愿招募学生的。台湾是全民义务兵役制，高中没有军训。以前台湾高中曾有严格的军事训练，但是近年来已被削弱。韩国虽然有义务服兵役，但高中亦没有正式军训。据阿波罗网站报道，全国各地已经设立了警税联合作战中心，
北京亦不例外，这个被民营企业老板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白手兴家的 A 老板经营建筑公司已经有几十年，资产达到几十亿。今年七月，税务突然找上门，带走2020年至2023年三年的所有财务相关报表和凭证。A 老板立即找关系查找原因，经过多方面反馈，最终知道了原因是警税联合作战中心成立，政府资金短缺，试图通过打土豪来获取资金，支撑庞大政府的营运。有人建议他首先赶紧出国，之后躺平破产倒闭，保住手头上的资金。据讲，北京有十几间民营建筑公司倒闭， A 老板知道了消息之后，立即买机票留夜带家人飞去加拿大。按理讲，税务稽查只要合理纳税就不怕查，为什么人会建议他走佬呢？认识 A 老板的 B 老板学历虽然不高，但是非常聪明，做生意头脑一流。他说A 老板这几年经营的利润不错，尤其是之前的存货帮了很大忙，但因为国内总体经济形势不好，公司已经进行了五轮的减薪，最后一次甚至全体高管减薪一半，并设定了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绩效目标，目的只是令公司生存下去。即使是这样，公司都没有人主动辞职，最终公司都是没办法进行了三次裁员，从四年前的383人裁到现在的不到40人，甚至高层亦都被裁，但是所有的生存努力最终被这一次税务稽查彻底打破了。他说可怕之处在于，如果税务机关拿到凭证之后，通常会找出发票不合规、人工费比例过高、材料费和施工项目不符等问题，这些都很常见。北京建筑市场的行规是拿项目需要给 10% 左右的市场费用，这个包括给相关领导部门和其他重要人员的费用，这部分的费用多数都没有发票，通常用人工费或材料费抵消，是行业惯例。即使是央企或者国企都是这样运作，但如今税务部门查账后补税是必然的了。不过最弊的就是现在警税联合作战后，罚款是以30年的基准计算，比如应缴交补税加上迟交罚款，一年是2000万，最终可能放大30倍，这样的数额所有民营企业都承担不起啦。有些企业破财保命，倾家荡产，否则就面临牢狱之灾。B 老板说现在企业只能躺平，苟延残喘，首先希望不要被大数据筛查到，其次就是希望和自己有关联的领导不会被逮捕，这样才能够保住一部分资产。9月9号，中共公安部宣布未来一年将培训3000名外国执法人员，并向多国派遣警务顾问，声称是帮助其他国家快速提高执法能力。专家认为中共是在扩大海外影响力。近年来，中共在全球推行国际警务合作，分析专家认为中国的全球安全计划可能意在削弱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安全秩序。中共总是强调中国几咁安全，并提供中国式的替代方案，尤其是他们最新的监控技术，包括可以人脸识别软件，对某些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但中共的计划不是只是单纯的执法合作，更是一种扩展它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战略手段。这类警务合作实际上可能涉及情报收集和压制异议人士。专家还说，公安部公开发表言论说中国的执法已经政治化，这些警察培训计划可以令中共逐步建立全球警务点，为它在太平洋的扩张提供基础。例如中共曾通过类似计划获取南太平洋小岛的使用权。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